家好，我是偶姨，
我是粉圆，欢迎来到头脑加点料，
给你最实用的商业大小事。
头脑加点料第三季节目的第22集开始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偶姨，
我是粉圆。
大家好久不见，真的很抱歉，都是粉圆的错。
你休息了好几个礼拜
他明明没有在忙，确诊的是我，去日本也是我，但有一个人，
我是 partner
一个人直接消失。
有一次去日本玩了，所以我们就停更了。
明明这一集就是你负责。好啦，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接续上次21集分享的百年瑞幸崩塌事件，接续分享一些后续的话题，那就请粉圆主持。
没错，因为上一集我们就单纯的介绍一下瑞幸的整个过程嘛，从它辉煌时期一直到崩盘时期的过程。然后其实当时我就想讲一个是原本那一集要讲的，结果后来发现太长了，所以就依赖这一集。
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还蛮严肃的耶。
对，就是一家百年老店倒掉了。
百年老店。
对啊，百年老店。就是在过去的情况下，这样的倒闭事件一定会引发所谓的金融危机，因为过去基本上都是一些比如大投行啊，或是一些大银行倒闭，然后引发了很多的连锁效应。但这一次目前到现在6月份，看起来危机应该是止住了啦，到目前为止，就以瑞幸的倒闭这件事情来说，应该是稍微止住。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瑞士政府非常快速的出手去救，所以其实才导致了金融危机没有发生。但是呢，中间引发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争议，也就是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来分享的东西。这样，因为上一集其实我们有谈到瑞幸在他的末年其实发生了太多的丑闻嘛，比如说他的合作伙伴的破产，他合作的对冲基金也是被断头，然后甚至引发了很多的被刑事法庭控诉等等的，被起诉等等的一些不好的状况。然后我们也提到了说，为什么瑞士银行会这么快的想要去接手去买断这个瑞幸本身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信任的嘛。因为瑞士信贷很大一部分的业务放在所谓的我们可以讲投行，或者说一些所谓的私人银行，就是他们在服务一些高资产的客户。那这些客户当然把钱放在瑞幸那边，然后让他们去代管，然后甚至是处理一些相关的，比如说他要怎么样去避税啊、避险啊，甚至是他留给他以后的小朋友啊，
嗯，
就是财富代代的转移，
传承，
其实他们都有做这样的服务。但今天瑞士信贷发生这样的事件之后呢，当然没有了信用，钱这个东西是很现实的，人的信用或许你可以再弥补做很多事情啊，但一旦你让某个人的钱不见了，他可能一辈子永远都不会信任你。所以当时为什么瑞士政府要这么快出手，其实也是考量到说，哦，瑞幸基本上他的虽然是百年老店，但他过去的过往的记录一直到现在财报的问题，然后种种的问题导致他的信用其实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为什么会让瑞士银行紧急的去收购去接手，其实这也是一个原因，因为他在未来我们可预见的未来，可能他就是他的客户会不断的流失，他的管理资产的规模会不断的缩小缩小缩小，这样那可能就走向了没了，对，就啪就没了。所以他才会选择这段时间快速的去让另外一家瑞士的银行赶快的接手，以确保这些客户啊，他可以对于瑞士金融体系的信心仍然存在。好，这是我们的前言啊，算前言。但是我们刚有提到当时候这个接手的过程当中，就是收购的过程当中有引发一个非常大的争议，就是说这个瑞士旗下的 AT1 债券，有俗称的 COCO 债，这个让很多的投资人非常的不满，甚至有些投资人已经对于瑞士政府提起了诉讼，要求要补偿他们的损失。那是为什么呢？
COCO 债是什么？
等一下我们就来介绍就是在瑞银收购瑞幸，我们知道它是以大概30亿美元，也是差不多30几亿瑞郎的这个钱呢去收购瑞幸嘛。那其中有一个条件是瑞银很要求的，就是瑞幸旗下大概还有160亿美元的这个所谓的 AT1 债券，瑞银是不要负担的。
嗯，
就是你这边有债券，我要收购你嘛。收购意思就是我全额，我要把你吃下来，
啊、
你的资产、
这个、
你的客人、你的负债，我都要吃下来，才叫收购嘛。
这真的好惨哦，就被政府按着头吃下这个，
就没了。对，但是它有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债务，就是这170亿的 AT1 债务呢，我是不要接手的。因为当然你接手债务的话就很麻烦嘛，毕竟这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当时候有一个收购条件，就是这170亿的 AT1 债券要全数的减计，也就是说啪就是零，就从170亿变零，就是没有债务了。那当然背后影响到的就是债权人，因为债务这个东西跟股权比较不一样，债就是我把我的钱借给你，你有这个义务要还我利息跟本金，但是这样的债瞬间没了。那当时候的债权人，就是你投资瑞信 AT1 债券的债权人，你的本金跟利息就是后续全部都拿不回来，所以当时候引发了很大的争议，然后这个争议预计还会继续的延烧。那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 AT1 债券到底是什么。它其实是属于所谓的应急的可转债，就是我们俗称的 COCO 债。那我觉得一般的人可能就只知道哦，什么一般的公司债啊、金融债，就很单纯的，比如说政府发行的公债，其实就非常单纯，就是哦，我把钱借给你，那你定期付我利息，那可能是10年期、20年期、30年期，时间到了你就把本金还给我，那我就赚那个利益，就是大家很比较简单的这个所谓的债券，大家可能去买债券。那债券当然也可以在二级市场做交易嘛，债券也会有它的价格高低，所以大概大家的认知应该就这样。但其实债券会有衍生出非常多，它也会说也有所谓的衍生性的产品，就非常多各种不同的债都会被发行出来。
嗯，
那比如说最简单就是什么，就有担保品的债，也有没有担保品，比如说大家的信贷，信贷其实也是这种债，但它就是没有担保品等等的。就是债券其实种类你说它复杂也非常非常的复杂，但我们通常都是一些我们讲的一些机构，或是一些真的是高净值高资产客户，他们才会去考虑到除了我们刚才讲的一些很一般的债务之外，他们还去看一些衍生性商品啦。所以这种债务其实都是一些散户或是一般人碰不到的债。好，那我们讲回来，它叫做应急可转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债其实它不是单纯的债权，而是在某种条件下，它每一种这个 COCO 债都会设定一个限制，一个条件，当情况触发到了这个条件的话，它的债权会转变成股权，也就是说你的债券就会变成股票，会变成所谓的普通股。那这个就是身份上有非常非常大的转变，因为我们刚才说债权你是债权人，这个你的你说银行跟你借钱，那他就有义务要支付你利息跟本金，但是假设你变成了普通股，也就是说你变成了股东，那假设这个银行的股价往下跌，你开始有损失了，当然银行是不会赔你的吧。你总不可能说我是台积电股东，当台积电价格掉到300块你要求台积电赔你钱，不可能嘛，因为股东的身份就是我是这间公司的拥有者，那拥有者就是你要承担这间公司的任何损失。所以其实为什么它叫做可转债，也就是说它的债务可以转变成股权。那这个情况下其实一般来说，它每一个监管单位对于这种债务都会有自己的标准，比如说它可能在银行的资本市足率低到某一个水平之后，其实就代表说这间银行的体质财务体质有问题，或者说它经营上有困难的时候，它才会把它的债权转变成股权。因为债权一转掉，它的债务就资产负债表上就对，它其实就没有这笔债务，那相对它的资本市足率就有机会往上拉。
嗯，
那 AT1 的债券其实是属于 COCO 债里面的其中一种，所以它就是所谓的它可以去吸收掉银行的损失的一种机制。那当然它除了转变成普通股，就是转变成股权之外，还可以怎么样呢？还可以叫做本金减损。本金减损的意思就是它可以部分的减损，甚至到全部的减损，也就是说这个债可以瞬间不见，它可以部分不见，就是哦，可能还你这些债权人少一点本金，
嗯，
或者说当危机发生的时候，我可以选择我第一个我不支付你利息，这段时间我就不支付你利息了，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全部的减损，就是我们的债权关系不复存在。
欸，是任意都可以行使这个权利吗？
哦，没有哦，一定要是他债券在发行之后，他会有一个明文写出来的一些条件， 也就是说这个碰触到比如说资本市足率低到什么样程度的时候啊，这个 CoCo 债就会转变、啊、它不是说是我银行随便你要转就转，这不可能、嗯、对，一定是银行发生了某一种危机导致它某一个指标降到了监管机关的标准以下出现了危机。
但一般大家可能不觉得会发生这样子的事。
对，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去投资，因为你想想看，哇，这风险太大了吧。
嗯，
我原本是债权人，瞬间我变没有身份。
对啊，丢到水里。
对，就是像丢到水里这样，为什么还会有人想要投资？
对，
因为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发生机率老实讲不高，因为你要让一家银行倒闭、嗯、或者它被清算被收购，其实几率不高。第二点就是什么，它的殖利率比较高，比一般的债务还要高，因为你风险大，当然给你的利息给你的报酬就多嘛，所以你会发现、哦、这些高资产客户他们就想要投这些东西，相对来说好像债很安全，但他又开了一点杠杆可以让他获得更多的报酬，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或是说机构想要去投资这一类型的债务。所以呢，大家就是稍微了解一下这个 CoCo 债的原理是什么。那我们可以稍微再讲一下这个金融机构，假设他违约了，就是银行违约了，或者说他被清算了，他的这个补偿的顺序是什么？第一个补偿的顺序，比如说一间银行倒闭了，他第一个顺序一定是优先补偿的，一定是存户，就是我存钱在里面的人、嗯、我根本啥事都没做，我也没要投资你，但你把我的钱不见了、
嗯、对
那个钱原本就是我的，所以当银行被清算，剩下的财产呢，优先赔偿的就是存户。那再来第二顺位当然就是我们所谓的债权，
嗯，
就是债权人我钱要先还你嘛。那债权当然分很多种，我们刚才讲的有担保品的，没有担保品的，然后有什么第二类资产的，第一类资产的，等等，太多了、
嗯、
就是债权之间本身也有所谓的清偿的高低之分，
嗯，债权也有，
对， AT1 就是最低的那一种，因为它风险最高、
啊、
所以它当他赔偿顺序一定是最后，就是前面他赔完之后我再来赔你，是最后
风险最高。他投资的时候没有发生风险的时候，他有报酬最高吗？
对，他报酬最高、
哦、
就是你清偿的地位最优先，你的报酬一定是最低的，因为你最安全。
嗯，
你当有事情发生，我钱是先给你的，你就可以跑了
啊。OK，
但这种是海景第一排啊，就出事的时候你就先被淹掉了，
摇滚区，摇滚区，
对，你就没有救了。那最后才是我们讲的所谓的股权，就是投资人啊、
嗯、
就是股东，这是整个顺序。那我们刚才讲的为什么引发这么大争议，原因就是它170亿直接变零嘛。
嗯，
那瑞信被收购，那瑞信就可以得到瑞银给他的收购价，就是30亿美金嘛。
嗯，
然后这时候我们讲现在这时候的瑞信的股价还没有归零哦。
嗯，
所以其实假设你现在是股东的话，其实你可以把股票赶快卖掉，你可以拿回一点点钱，然后再加上瑞银提供的30亿美金，他可能清算完之后再大家平分下去，股东可能又拿到一点钱。
嗯，
对啊，股东可以拿到钱，但你会发现，哎，我 AT1 的债权人我拿不到钱，但是你股东拿得到钱，这是不是怪怪的？
对啊，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清偿顺位应该是我债务应
在
债权人我应该要先拿到钱，你怎么会我的债被消失了，但是你股东反而还拿得到钱、
嗯、
这是一件很怪的事。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点让这件事情引发了非常非常大的争议，因为之前当然也有发生过 CoCo 债的这样的转换，然后被说我们所谓的减计，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可能本金部分不见或者完全的不见了、
嗯、
在西班牙，我记得西班牙的银行有发生过，但是呢当时候他的股东是没有拿到钱的，也就是说我债权人还是比股东好一些啦。但这一次其实瑞士政府的处理方式有违惯例，就是股东拿到钱、嗯、但是我 AT1 债权拿不到钱，就是非常怪的一件事情。那这在市场上也引发了非常大的影响。除了这些 AT1 的债权人的反弹之外，在欧洲有太多银行发行这所谓的 CoCo 债，
嗯，
就是它是一个将近2000亿美元的市场的债券市场、嗯、它不是只有单一一家银行或一两家银行有发行。其实 CoCo 债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它是在2008年，也就是欧债危机当时候金融海啸的时候它被创造出来，它被创造出来就是要帮助银行度过可能发生的危机。
嗯，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嘛，债务减损可以让银行可以撑过那一段时间、
嗯、
所以它其实被发明出来就是要为了要保护银行，结果呢反而在这一次我们讲的有稍微有一点危机的时候呢， 却让投资人就是你的债权人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嗯，
所以这个除了
的确是蛮瞎的，就是会蛮介意的。
对啊，就是虽然说投资人大概大部分都是很有钱的客户，
嗯，
但是他们的钱也不是凭空而来的嘛，
对对对，
他们损失了，他们一定还是
心
生不满。而且这个对于整体 COCO 债，我刚才讲2000亿多的债券市场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冲击，因为连瑞信都会有这样的问题，那谁还要投资 COCO 债？虽然大家都知道 COCO 债的殖利率不错啊，回报不错啊，但是一出事，政府是或者说机构是有可能用这样的
方式
去逃掉这些债务，那变成说你就是血本
几乎没有保障。
所以当时候创出这个商品沿用到今天，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我们讲的，因为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整个 COCO 债债券价格暴跌嘛，大家就赶快出脱啊，这风险这么大，然后最近可能如果引发连锁危机的话，大家的是不是每家银行的 COCO 债就会先爆掉，所以当时候已经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冲击。那这个商品还有机会存在吗？其实也不知道。
嗯，
所以这个事件让我自己有开始去想一些问题，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金融危机会不会再发生？
我觉得会，
我相信
这几年发生的事情，我以前一直以为经过了过往的历史，大家已经
对
这些事情很保守，然后不管是黑天鹅事件还是说最近接二连三的金融事件，让我觉得好像我们的金融体系比我想象中的更脆弱。
没错，就是开始去反思说为什么这些金融危机会不断的发生，因为大家知道金融体系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了，但金融危机也是每隔一段时间，有点像是牛熊市这样景气一样，就是也每段时间就会再出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再出现，出现的时候就会有银行破产，就会有存户损失，投资人的损失，等等的，就是平白无故钱就不见，
会不会哪一天大家都不敢存钱在银行？
对，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你今天想讨论的核心的议题之一，就是为什么金融危机会不断不断的出现。这次是好在政府出手够快，因为当然他们危机感非常重嘛，
嗯，
在这种高加息的环境，高利率的环境下，它引发的连锁效应一定是非常可怕，所以它才会这么快速的去出手。但下次我们要思索的是，假设政府不救，或者说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救的时候，那怎么办？就只能让它倒吗？就引发一大堆连锁，又是一次超大型的金融危机。
好像
那人类到底该怎么办？对于这个金融体系来说，因为大家金融体系往常大家的印象是稳定嘛，
对，
放定存嘛，到 ATM 想要拿到钱，想要领钱就可以领嘛，
嗯，
除非是那种战争时候就比较特殊的情况下，你可能才会有意识到说哇，我居然里面存的钱拿不回来等等的一些东西。但银行这边还有金融业很重要的投资嘛，
嗯，
投资理财嘛，这是大家就是未来必须要都有在做的事情。但是如果说金融危机会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出现，大家的钱其实都可能随时随地就没了。
嗯，
所以这是我觉得可以透过这个议题去思考一点。也就是说再延伸一点来说，就是所谓的中心化的金融是不是永远都会有危机在？
很有可能耶。
那我们还要用中心化的金融吗？
可是如果是去中心化的，是不是还是要有一个中心化的监管机构？不然你要怎么去监管它？
去中心化的金融就不用监管，它是去中心化，因为你有中心化的监管机构就有
可
能。可
是如果大家对去中心化的金融机构还没有足够的信任感或是认知的话，对于一些人他必须要放心把这些东西交到去中心化里面，他会觉得他需要一个中心化的监管机构认证他才能接受。
对，我觉得应该说过渡时期的话确实是会要这样做，
嗯，
就好像现在加密货币的状况，大家都希望加密货币有政府这个中心化的机构来做监管，
嗯，
他定什么法律去监管这些去中心化的，
对对对，
我们讲的货币。
对，
但是我今天想讨论的是，那因为我发现很多我们讲的传统金融人对于去中心化是一个排斥的状况，
嗯，
这个其实应该说完完全全的排斥甚至鄙视，这个是我比较不懂的地方。因为我觉得传统金融这种中心化金融，它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在于说你怎么样去定着啊什么什么银行的殖利率一定要多少，或者说它的资本市足率，它的自有资本，或者说它的整个条件体制到底要多么的健全，
嗯，
去定这个标准，然后让银行去符合。 因为我们发现不管定什么样的标准，金融危机就会再发生嘛。你不管怎么样，你银行都还是有破产或是什么样的风险存在。那中心化真的有绝对的优势吗？因为你可以发现中心化带给大家就是虽然说在一般的时期是 OK 稳定，但是它极端时期一样会有问题。那何尝不要去涉略一些去中心化的金融去做导入，去相辅相成。因为我觉得中心化金融或者说你看瑞信这个例子就知道，其实最大的我们讲的风险就是什么，就是人。因为人会怎么样，人会舞弊，人会导致公司治理的监管失灵。因为你为了想赚钱，所以你去投资一些超高风险的东西，不管是对冲基金或是什么，你跟一些风险很高的我们讲的新创或是一些阿里阿扎的企业合作。那像银行也有发生过很多像是我们讲呆账问题嘛，你就是把钱借给那些信用不良的公司，为什么？你给他很高的利率，然后账收不回来，钱收不回来，这造成损失。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就是因为人嘛。第一个，你银行的内控不好，或者说你的标准，你为了要赚取更高的利息，所以你选择去借给信用不好的公司或者企业。那这是回归层面来说都是人嘛，
是没错。
或是一些理专，你看他什么销售一些很奇怪的基金，那讲好听一点是反正就是有赚有赔嘛，人家我就推荐这档基金给投资人，那他损失了，那我也没办法。但你说难听一点就是什么，你可能明明知道他这档基金某一个程度上不好有问题，或者他本身就是一个资金盘的商品，但是你还是为了要打业绩，你还是把它推荐给投资人。所以你说来说去其实都是因为人的关系嘛，人的关系导致金融体系面临很大的风险。那另外一个来说就是每当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你会发现之后我们在做检讨的时候我们做的方式是什么，我们做的方式就是发行一个看起来很漂亮的商品，去假设它可以帮忙我们的银行，比如说它发行了 COCO 债，在欧债危机之后发行了 COCO 债，想说哇这个商品很棒啊，我们这时候危机的时候可以去帮助银行去度过那个当时候的危机。但你回过头来十年后的债，你会发现这个被创造出来的商品呢导致更多投资人损失了。那这个商品是好吗？当然不是好的嘛。所以其实这个不管是创造这个商品去天马行空想出来这样的方式，然后想说啊这个衍生性商品很棒很棒很棒，结果还是垮掉了。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人所造成的这个问题。今天不是说中心化金融一定是很不好，不可能很不好嘛，就是它一定是有更有信赖感更有稳定感对于人们来说。但我是讲表达就是中心化一定有中心化的问题，那中心化如果可以利用去中心化的金融去做辅助的话，或许金融危机或是或许某一些问题真的可以被彻底的改变。这就是我想今天想要探讨这个议题啦。因为大家知道说加密货币很重要的一块，大家可能觉得啊它就在炒币啊或什么，但区块链技术很大一块的应用会是在未来会是放在所谓的去中心化的金融，就是所谓的 DeFi。
欸，要不要之后有机会你来跟大家介绍加密货币或者是去中心化的概念，假设跟你的家人分享讲到他们懂这样子，你试试看请他们听。
可以啊，我觉得蛮难的但是可以。
对，因为我觉得虽然这很流行，可是老实说你不觉得加密货币有一个壁垒吗？就是不懂的人完全就是觉得好像
是
另一
个世界。我觉得这是一个加密货币的一个目前遇到最大的困境。
就是、熟悉的人一直说很好很好，可是因为加密货币在刚开始起来的时候或是近几年来不管是黑天鹅事件或是有一些人因此暴富，所以给人一种很侥幸的心态，或者是给人一种好像它是一个类诈骗的东西，甚至有人会跟老人家宣传说反正它就是新型诈骗，所以老人家都会有一种这种概念。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就是新的一个我们讲的那叫什么
比较新出来的一些东西，大家还没搞懂原理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觉得
说比较前卫，或者说比较可能会真的大规模改变大家过去习惯的一种商品或是一种体系出来的时候，大家普遍的第一个反应都是抗拒，强烈的抗拒，而不会去先了解。我相信去中心化或者说区块链或者是加密货币都一样，它一定会有它的弊病存在，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的优点拿出来讨论， 甚至是辅助我们现在，比如说 AI， 大家最近又很红嘛， AI 大家可能有非常多，对它有非常多的疑虑，或是说哦 AI 可能发展到超越人类啊，或是毁灭人类干嘛的，
嗯，
但其实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把这些东西的好处拿出来让我们做运用，因为其实说到底这些东西都是一种科技，因为人类其实就是因为科技不断的进步才会有现在的这种繁荣，现在的水准嘛。
嗯，
那我们的最厉害的方式就是我们把科技的优点拿出来使用，看能不能拓展出来，
嗯，
当然在金融这块相信大家一定会认为啊，金融这块钱嘛就要比较保守，但钱这种东西一定也还是要不断的进步，透过科技进步，不然不会有什么什么什么线上开户啊，或者不会有 APP 啊数位化这种东西的出现，
欸，可老实说我已经觉得台湾做得很慢很慢，
台湾非常慢，因为法规的关系，
因为我吓死欸，就是我们刚毕业的时候都还没有欸，
就是，对啊，
我们刚毕业的时候根本没什么数位开户这种事，
对，这种东西真的太慢了，当然一方面是因为执政的法规的问题啦，我们相对于国外的金融法规台湾是严格非常多，那这自然还是另外一个领域的啦，但是我想强调的就是科技这种东西其实会应用在人类生活的所有方方面面，包含金融，因为下一个我们讲的 Web3， 到底什么是 Web3？ 其实 Web3 对我来说它就是你 Web2 搭载了什么金融支付，就会变成所谓 Web3。
欸，我一直很想要，
但这 又是另外一个领域了，
对对 对，可是我私心很想要你做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对 Web3 或是 FinTech 或是就是这种比较新的金融，我原先不是很有兴趣，然后我也没有到很了解，然后以前我不是在那个Impactio 上班吗，然后我们不是会邀请很多学校的老师来分享，然后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业界的人说，嗯，啊老师有点落后，或者是会跟老师分享不同的建议，但因为每次办都有很多人回应嘛，反正就效果还不错，然后跟会吸引很多人来听，所以我在想这些应该就真的是大家很在乎的议题，然后我很想要问问看，就是如果有相关议题你要不要先看看，因为我们以前办完活动我都会整理所有的重点摘要，然后也有录音，我会蛮想要请你看看有没有什么跟你观点不一样的地方，或是你第一次听到的东西。
可以啊，
因为像之前就有办过可能金融科技大未来啊，或者是一些转型路上的资安挑战，
嗯，
这种事情，或是可能元宇宙风潮背后的不管是虚拟犯罪还是隐私的一些挑战，还有讲到沉浸式，之前有聊过的嘛，沉浸式的一个东西这样子，因为其实这些对我相信不只对我来说，应该本来不是工作是这个领域或是你刚好有兴趣做这个人领域的人其实都很新吧，这些东西，
对，这个其实还是非常年轻，现在婴儿时期的商品，
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不能完全不知道，不管你有没有兴趣还是要知道一
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对对对，就是世界
不变，你可以不使用，你可以甚至排斥，但你不能不了解，
对，不然我们真的会被时代抛弃，
对，真的
很可怕，
就像你好像现在不懂 AI 或是你不讲个两句 AI 你好像就会被淘汰一样，这种感觉，
嗯，我觉得会耶。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虽然我们的主轴还是双周更，当然之前停更一阵子了啦，拍谁，但是呢我自己本人呢偶一 Irene 有开了职涯小专题，所以以后大家每周都能听到节目，要记得继续订阅哦。那我们下一集的主轴节目将在6月28号播出，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KKBox、 Google Podcast 和 MixerBox 搜寻头脑加点料，和我们一起为自己的知识库加点好料，听完觉得有收获或是有任何建议都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们
28号见，
拜拜。